生一事无成，多少机会已流逝，如今不能再空等。何生惜你，何生惜你，这是我心所求。愿主坚定我心志，是我的身心意。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要谢谢你再次带领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也来到你话语的面前，让我们可以进入到撒母耳记上下的学习。主啊，我们求你来使用这两卷的书向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不单单是在这卷书当中认识那些历史的人物，而是在你话语的当中，让我们的心被提醒、被更新、被调整，也帮助我们真正可以明白、更了解合神心意是如何的，才能够合主你自己的心意。让我们在撒母耳的身上，在大卫的身上，让我们学习放下我们自己，成为王的这样的心，让我们学习来尊主你为王。主，我们感谢你，愿主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使我们能够成为合你心意的人。主，我们感谢你，求你来使用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在你的话语的当中来学习如何的敬畏你，也来依靠你，来顺服你。谢谢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弟兄姊妹，祝你平安啊！那我们上个周末呢，是美国这里的这个建国啊，也是独立宣言发表的这个250周年的纪念日。那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到撒母耳记啊，在进入撒母耳记之前呢，我想先从影响美国建国的三个乔治说起。第一个乔治呢，就是右边这张图上的 这个第一位啊，这个穿着皇家军袍的这位英王乔治3世。250年前呢，这个美国殖民地的人啊，这个因为受够了这位远在伦敦的君王啊，这位君王呢未经同意就征税啊，不受约制的这个压迫，在美洲的这个北美殖民地的人啊，然后呢，大家看到1776年发表的独立宣言当中啊，有整整一长串的篇幅都是在控诉为什么我们要这个起来独立啊，为什么要建国，就是这位国王的这个不好的地方，这位国王的罪状的地方啊。所以呢，美国的建国呢，其实是从拒绝这一位地上的君王开始啊。那么中间的这一位呢，这位是谁？这位大家非常熟悉啊，就是乔治华盛顿啊。美国的独立战争，这个带领这边美国这边的人呢，或者殖民地这边人打仗起来反抗这个英王的其实就是这位乔治华盛顿啊。那当时打赢了这个胜仗之后呢？有军官就写信提议让他来称王大家习惯了要有一个王但是呢，这位乔治华盛顿呢就严词拒绝，说这个想法，这个提议让他痛心。他呢，这个打赢了战争，最后呢是交出了军权做了2届总统。有人想让他永远做下去但是呢，他是主动的走向了权位据说呢，在英国的那个乔治三世这个君王他听到华盛顿要放弃权力的时候，他就感叹如果这个乔治，哎，这个乔治华盛顿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呢，那他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所以，美国的立国呢，一方面是拒绝了那个英国的那个地上的君王，同时呢，也是因着这个乔治华盛顿不愿意做王开始成型那最下面这个第三个乔治怀特菲尔德我们这个上周五的时候呢，在看这个大觉醒大觉醒的主人公就是他在美国的独立战争之前18世纪中的样子这位布道家也是出生成长在英国他呢这个后来呢是横跨大西洋13次，走遍了13个殖民地，向着数百万的人呼唤要悔改跟重生所以呢，大觉醒他所掀起的大觉醒运动呢，唤醒了信仰，预备了一代人的心灵土壤，也让当时的13个殖民地呢，真正可以达到这个心灵里面的这个联合起来所以可以说，在美国人拒绝地上的君王之前怀特菲尔德就把天上的王传给了他们所以这里讲到的三个乔治，一个呢是被拒绝的地上的君王，一个呢是不肯做王的领袖，另外一个呢，最后第三个呢是一个传扬真王的这个神的这个仆人那当时的这个开国元勋当中，还有一位叫做约翰亚当斯，他说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他说呢，我们的宪法只是为那些有道德、有信仰的人民而设立的，它完全不足以治理任何其他类型人民。大家都觉得美国宪法很好，但是呢，这个建国者建国那些元勋们明白赶走一个王容易，但是如果人心里面如果没有一个真正的王的话，其实什么制度都拦不住败坏那我们呢，就要从这里讲起因为呢，对照这个美国的250年的建国史其实更早的时候，在3000年前，以色列人就是我们在读圣经读到这个时候，大概3000年前以色列人呢就走了一条方向相反的路。我们前段时间刚刚读完这个四世纪路德记大家记得四世纪的最后几章里面甚至是最后的那一节当中一直有一个叹息，叹息是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为什么会一直谈到这个王的问题就是跟这个有关。所以呢，在400年的混乱之后当我们等一下我们这一周开始要读这个撒母耳记的时候，400年的混乱之后以色列人就来找撒母耳，撒母耳是当时的士师先知就对他说：“求你为我们 立个王来治理我们，本身立个王并没有什么不对啊，但是后面那个是有问题的，像列国一样啊，以色列人想要看其他的国家一样啊，找一个王来治理我们。美国人啊，他们说我们不要地上的君王，以色列人说我们要一个王，像什么？像列国一样，像其他的国家一样，方向刚好相反。其实背后啊有一个问题，背后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标准到底是在哪里？谁来治理我们？神对撒母耳的回答啊，可以说点破了啊这个问题，就是他们以色列人啊，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在撒母耳记上的第8章第7节啊，所以呢，问题从来不是有王还是没有王，而是背后的问题啊，谁是真正的王啊？谁是我们真正的心中的大君王啊？那我们呢，也刚读完路德记啊。啊，路德记的最后一个词，啊，大家还记不记得啊？路德记当最后这个啊，波阿斯跟路德生了这个一个孩子之后，我们说拿米把他抱在怀中啊，大家为他祝福啊，然后呢就是一个家谱，啊，这个家谱里面的最后的那个名字，啊，其实就是这个钥匙啊，这个答案就是大卫啊。那撒母耳记呢？啊，其实重点讲的就是这个人物大卫啊。那撒母耳呢，他呢先是从一个啊不育妇女的在圣殿里的这个啊流着泪的祷告开始，然后呢中间经过一位失败的这个君王啊，就是扫罗啊，然后走向一位合神心意的王，就是大卫，然后呢进一步要指向1000年后的大卫的那个子孙。那位真正的君王，永远的王，耶稣基督啊！我们前面讲到3个乔治啊，我们刚才又讲到大卫的王啊，大卫我的王国啊，还有今天的你，今天的我啊，其实我们都要回答同一个问题：到底是谁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啊？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来打开撒母耳记。撒母耳记呢，可以说是一卷转型的书。也就是说，士师时代在这里落幕，因为撒母耳是最后一位士师，而君王时代呢，在这里开启，啊，这个扫罗、大卫先后登场啊，还有呢，先知运动在这里形成，啊，撒母耳啊是先知之分的奠基者啊，可以说呢，这3大职分，也就是先知、这个祭司、君王，在这里交汇啊。那我们如果学过啊，我们的这个基要词里学过这个基督论初探啊，基督论呢讲到耶稣基督的身份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先知、祭司、君王3种职分啊，在耶稣基督身上的这一个啊完美的体现啊。那我们先来看一看这卷书本身啊，这卷书的书名作者。啊，这卷书的书名叫《撒母耳记》啊，《撒母耳记》。那这个名字本身的意思就是神听见，是向神求来的意思啊。这个哈拿说：“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啊。”这个就是为什么给他的儿子起名叫撒母耳的原因。所以这卷书呢，名字叫做《撒母耳》啊。这个另外一个方面是因为他的母亲啊，哈拿，这个是向神的求。啊，求来神听见了他的这个流泪的祈祷啊！我们今天在啊，其实也不是今天啊，其实我们每一次的这个查经之前都有这个祷告啊，导读的时间啊，其实也是在啊那里向神呼求啊，相信神也会听见啊。那在希伯来圣经当中的撒母耳记呢，啊，其实是没有这样一个区分上下卷的，撒母耳记其实就是一卷书。没有分上下啊，那为什么现在我们会有分上下呢？啊，是因为74译本，就当时在啊，在公元之后啊，那公元前后吧，当时这一个啊，要当时流行的语言是希腊文啊，希腊语，所以呢，把这个圣经要从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撒母耳记原来希伯来文这个比较长啊，那后来就。啊，翻译了之后就把它分了这个啊，撒母耳上、撒母耳下啊。那后面的这个 列王记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原来就是一卷啊，后来就把它，因为卷数章数比较长，就把它分作了这个两卷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有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啊，但是我们读的时候呢，因为知道这个背景，我们就把它当做一个连续的故事来读啊。那另外呢，关于这个作者是谁啊？通常来说呢，我们的这个书名就告诉了我们这个作者是谁啊，也就是说，传统上的认为这个撒母耳记是的作者就是撒母耳啊。但是呢，我们看撒母耳上第25章的时候呢，就记录到了他的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像摩西五经一样啊，这个主要的作者是撒母耳，但是呢，他死后的。一般来说，我们就有其他的人来写生。那其他人是谁呢？那我们从这个历代志上大概可以知道其他的部分很有可能就是先知拿单更加的继续的这个把它写下去所以作者主要是撒母耳，还有呢这个拿单，还有加德那他的这个写作年代呢，大概是从主前1100年到主前的这个970年左右有130年左右的时间，从撒母耳出生到大卫王朝的这个晚期这个是撒母耳记的这个时间的这个跨度啊。有了这些背景之后呢，我们这个来看一看这个全书的结构啊。撒母耳记的这个上下呢，共分为大概6个部分六个部分，这个3个重要的人物我们记三跟六三是我们圣经里面经常出现的一个数字，还有呢，分作上下两卷你就记一下3×2=6主要有6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呢，讲的是第一位人物，就是撒母耳大概是1到7章都在讲这个撒母耳，从哈拿的这个祷告开始，然后撒母耳呢，又在这个被奉献然后被神呼召，然后重要的事件呢，包括是这个约柜被掳，以及呢归回这个都是第一部分讲到撒母耳的时候一些重要的事件那第二部分呢，是从第8章到第15章这个人物就主要讲的是扫罗因为百姓的要求，第一个王像列国一样。然后呢，就立了一位扫罗扫罗看起来比较英武高大那他就被高立为以色列的第一位的这个君王但是扫罗呢，外表高大内心呢却比较的这个软弱因为内心呢并不符合神的心意，所以呢，扫罗最终被神弃绝所以第二部分重点讲的是扫罗，第三部分呢就是大卫这个大卫呢，从撒母耳记的上的16章到31章，重点都是在讲大卫。先是讲大卫的受膏跟逃亡大卫被撒母耳的这个高利这个七个儿子当中，耶西的七个儿子当中这个大家都没有想到是大卫但是大卫呢是被神看内心的那有包括著名的这个跟大卫。小大卫跟巨人歌利亚这个征战得胜的故事还有呢，包括这个扫罗开始追杀大卫但是最终呢，扫罗这个跟菲利士人这个打仗的时候战死沙场那这个是前面3部分那么第四个部分呢，从撒母耳记下的这个第1章开始，一直到这个第10章讲的是大卫呢，从这个前面的受膏逃亡到现在登基。以及呢，他的这个兴盛有关于大卫这个正式作王，有关于这个攻占耶路撒冷，然后作为首都大家知道，我们现在这个以色列呢，一直是想要把这个首都迁回到耶路撒冷那神呢与大卫立约，应许他的家是永远直到永远还有呢，这个第5个部分呢，就从大卫的这个受膏逃亡到登基兴盛，再到大卫的犯罪与加变那大卫的犯罪呢，最重要的事情，当然我们这个记忆非常的清晰就是拔示巴事件他看见一个，他很晚起床，又看见一个女子沐浴然后呢，想方设法把她接进宫里面， 然后又害死这一个女子的这个丈夫这个是88事件啊。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包括他的儿子的叛乱啊，这个亚沙龙的这个叛乱这个都是讲到大卫的犯罪跟加变。那第六部分呢，是一些附录的部分啊，包括大卫的诗歌、勇士的名录以及数点百姓一些补充的内容啊。所以整个撒母耳记的这个上下重点的这个一些的主题，包括撒母耳呢高立君王啊，扫罗呢失去王位啊，然后直到大卫承受应许啊，好像是三个人的接力的故事啊。这个我这个明天就要出发去这一个。西雅图有一个接力赛，好像这个我们这本书其实也是在讲一个接力的故事啊。从高丽君王到第一位王的这个兴衰，再到这个大卫来承受应许啊。所以呢，整个撒母耳记的一个大叙事呢，是从眼泪到宝座的。这样的一个叙述啊，这个完整的故事线呢，是从哈拿的眼泪开始啊。哈拿呢是一位不育的妇人啊，但是她丈夫的另外一个妻子却是有儿女的啊。哈拿呢就在那里哭着流泪祷告啊，那说明呢，神呢愿意垂听卑微者的呼求啊。这个是整个王国历史的起点啊，然后就有了这个撒母耳。撒母耳呢被称为是最后一位士师。同时呢，也奠定了这个先知的职分代表着三大职分：祭司、士师以及先知的这个交接的这个时刻然后呢，再到了这个扫罗扫罗也有他的兴盛跟背弃关键的问题是，以色列人要求像列国一样的王扫罗呢，可能就是列国一样的王徒有外表。却没有这个内心所以呢，他最终被神这个弃绝那么大卫呢是合神心意的人他的经历呢就是先受苦，然后得荣耀无论处境怎么样，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心里面始终是指向神的。之所以如此，所以呢，这个神就给大卫立约应许你的国必坚定到永远这个。应许呢，也成为通向新约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桥梁也就是说，预示着弥赛亚的最终的降临那我们呢，这个除了要了解这个整卷书的大概的一些的结构、叙事的一些的内容之外呢，我想对我们而言这个神学主题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神学主题是让帮助我们可以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不单单那个故事是3000年前的故事，这个故事也是跟我们现在是直接相关的。所以第一个神学主题是神呢愿意垂听。卑微者的声音因为撒母耳记呢，就是从哈拿的眼泪开始的以色列王国的历史不是从战场开始，而是从一个不育寡妇开始那哈拿呢，在示罗的圣殿里面，心里愁苦然后痛哭流泪在那里祈祷这个耶和华当时的祭司是以利。以利误会，以为他喝醉了，但是神呢都听见所以呢，这个撒母耳的名字意思就是神听见的意思那另外呢，有更深层次的这个含义大家去看这个哈拿的颂歌在撒母耳记上的这个第二章里面，基本上把全书的这个后面发生的故事可能就已经有了一个预告这个哈拿的祷告颂词当中有讲到。耶和华使人贫穷，但是呢，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在尘土里抬举贫寒人这首诗歌也预告了整卷书的剧情这个卑微的被高举包括这个哈拿，包括大卫至高的被降卑，有谁有以利加有扫罗这个1000年后，另外一位以色列女子就是玛利亚。也有一个尊主颂，对不对？大家可以把旧约、新约都可以连贯起来，也可以看到这两者的这个呼应的地方玛利亚的尊主颂跟这里哈拿的颂歌其实是可以对应起来的，那就告诉我们，神是垂听。 卑微者的祷告，这个神的国度啊，我们的第二代，或许就是从我们卑微者的眼泪、卑微者的进食的祷告开始啊。好，第二个神学主题呢是人要往，神呢是要行啊。这个呢是从扫罗的悲剧结尾，然后让我们可以看到撒母耳记的这个上的第八章呢是这本书的这个转折点啊。百姓对撒母耳说：“求你为我们立个王来治理我们，要像列国一样啊。”这个问题啊不在于要不要王本身啊。申命记的17章呢，其实已经预备了君王的条件啊，也就是说，神的计划里面，哎，其实也是有王的啊。但问题是呢，这些以色列人提出的啊，是要像列国一样，所以他们不是要神来治理他们，而是要像列国一样，有个地上的君王，地上的方法来治理他们。所以他们要的呢，不是代表神的这个治理的王，而是代替神的这个王啊，这个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啊。所以呢，神对撒母耳说啊，他们不是厌弃你，而是厌弃我啊，不要我来做他们的王啊。在撒母耳记的第八章啊，解释了这个问题啊。那扫罗呢，正是像列国一样的王啊。列国一样的王的特点是什么？我们都是看人的外表啊。这个扫罗是身高体壮啊，仪表堂堂啊。圣经讲他身体啊比众民高过一头啊。我们男的如果1米70几的话呢，这个扫罗啊就是1米90几啊，1米90几啊，像是 NBA 打球的这个明星一样啊。人看外貌，哎，外貌他的这个得分很高啊。两次关键的考验啊，比如说这个擅自的啊，献祭啊，13章啊，还有呢，没有把这个亚玛力人灭绝啊，撒母耳上的这个15章，其实都暴露了他的这个内在的问题。他呢，在乎人的评价，过于在乎神的命令啊。在撒母耳记的这个15章里面，有他自己讲的话：“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了他们的话啊。”今天我们在做服事的人，今天我们在这个家里面。今天我们在社会的工作当中，我们会不会因为惧怕百姓的话，就没有听从神，而听从了这个百姓呢？我想这个也是对我们很重要提醒啊。这个撒母耳记的宣判呢很重要啊，在撒母耳记15章22节说：“听命胜于献祭啊，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啊。”我们在人与人的关系当中，我们在人与神的关系当中，是否有真正的这个把听命顺从啊，这个看重于这个献祭啊，这个是让我们要了解的第二方面的神学主题啊，就是神是要我们的心啊，而不是像人间啊，是人是要王啊。那第三个这个神学核心的主题是神看内心啊，这个大卫受膏啊。这个撒母耳记的16章第7节啊，是全卷书的这个要节，在这个撒母耳记的上的这个16章第7节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啊。在这个伯利恒的高丽现场，伯利恒也是我们路德记出现的这个城市啊，拿米归回的故乡啊。这个耶西有7个儿子，一字排开，他们个个，哇，都好像地上的那个这个储君的这个资格啊，个个都不错，从外表来看但是呢，神呢这个没有看叫撒母耳没有看中他们啊，最后被叫来是谁呢？最后被叫来是那个在旷野放羊连父亲都没有想起的那个小儿子所以我们来思想的是，大卫为什么会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大卫是不错，但是呢，他好像犯罪犯得很严重啊，好像从地上眼光来看，他比扫罗一点都，这个，如果从地上眼光来看，犯的罪也非常严重，对不对？撒母耳记下的11章也证明啊，他其实犯罪犯得也很严重啊，但是呢，有一个他跟扫罗不同的特点，是因为呢，大卫的心始终是朝向神的啊， 得胜的时候归荣耀于神啊，征战的他认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啊，被追杀的时候他不可啊，他不愿意伸手这个啊加害神的受膏者啊，以及呢犯罪的时候他是立刻的俯伏下来承认自己是得罪耶和华了，那这些呢是啊其他的君王不具备的，特别是扫罗不具备的啊，所以合神心意并不是说。一个人他有没有犯罪啊？会不会犯罪？关键在于，犯了罪愿不愿意回头？犯了罪愿不愿意在神面前啊，求神的这个啊赦免，承认这个罪啊？新约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不若不认自己的罪啊，便是自弃，真理不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公义的，必要什么赦免我们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重点啊，是个。大卫作为合神心意的人啊，这个合神心意到底是在哪里呢？那第四个方面呢，神学主题我们是讲的大卫之约啊，这个撒母耳记的第7章啊，是撒母耳记乃至整本旧约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章节之一啊。我们看到了这个这个大卫王啊，这个要想到要为神建殿啊，但是呢，神却对他说啊，不是你为我建殿啊。是我为你建家啊。那这个殿跟家有什么不同？这个第一个那个殿啊，虽然同样是 house 啊，这个是殿啊，这个建筑的那个殿啊。但讲到这个家的时候呢，是事实上指向的是王朝啊，大卫王朝啊。所以呢，撒母耳记下的这个第7章16节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啊，你的国位。也要建立直到永远啊！那这里呢，讲的就是大卫之约。大卫之约呢，是继续亚伯拉罕之约、西乃之约在救恩历史的这个第3大约啊。此后呢，整个旧约都是在这个应许之下展开的。所以呢，立王记啊，用它来评判每一个王啊，先知们用它来宣告弥赛亚的这个盼望，直到天使对玛利亚说。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啊。所以，我们前面也说过啊，这撒母耳记下第一章啊，好像是通往这个马太福音第1章的这个桥梁一样，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大卫之约啊。还有呢，这个神学主题五啊，就讲到罪的代价与这个恩典啊。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大卫也犯罪啊，大卫。在这个拔示巴事件当中犯了大罪啊，撒母耳记的第11章、12章，圣经呢，毫不留情的就记录了大卫的堕落。大卫的堕落包括这个跟别人的妻淫乱啊，然后呢杀了那个女子的丈夫啊，然后呢还瞒天过海，对吧？这段圣经呢本身其实就是圣经真实性的证据啊。圣经记录这个事情，并不是说要赞扬这个事情，而是体现了圣经里面的这种历史的真实性啊。其实我们看中国啊或者其他国家，哪个民族会这样来写自己所尊崇的所认为最伟大的其中的一位君王呢？直到拿单先知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啊！"这个刺穿了这个大卫王的这个伪装啊。所以呢，我们在诗篇里面啊，大家都很喜欢读诗篇啊，诗篇箴言啊，诗篇箴言也是我们的一个祷告的范本啊。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祷告，其实可以多读这个诗篇啊。诗篇的51篇就是大卫的悔改诗。就是因此而写啊，所以呢，大卫的悔改跟神的赦免呢，其实都是同样的真实。但是呢，赦免不等于这个免除后果啊。后来呢，我们知道刀剑就没有离开大卫的家啊，包括暗嫩，包括亚沙龙的悲剧呢，就接连上演啊。诗篇51篇啊，我们有几节圣经大家都。非常熟悉啊！这个了解这个背景之后呢，我想更让我们有更多的这个感慨啊，更是让我们要愿意在神面前 求神来赦免我们啊。我们可以稍微读几节啊，这个诗篇51篇第一节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啊，求你将你的我的罪孽洗净洗出净净，并解除我的罪。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啊。”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能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来扶持我啊！所以感谢主啊！所以撒母耳记呢，叫我们这个教导我们有一个完整的这个罪观啊。我们讲到系统神学的时候，其实主要系统神学的第二个部分，主要讲的就是人论、罪论跟基督论啊。那这里讲到的罪论是什么呢？就罪。必须要门这个赦免啊，罪门赦免就是指向的是恩典。另外一个方面呢，罪也会有这个代价，代价指向的就是公义啊。那神的约呢，不会因为人的失败而废去啊。大卫之约，在大卫最深的这个失败之后，仍然坚立啊，这是恩典的这个恩典的这个坚韧。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有这个罪的代价啊，所以在大卫的王室当中，也接连的这个有上演悲剧啊，这个是我们要大概知道的这个罪的代价跟恩典啊，神学主题五啊。那我们再来简单的看一下撒母耳记与这个新约的这个关系啊。这个我们先在这个哈拿之歌当中啊，我们就看到这个哈拿之歌原来对应的就是。这个新约里面的这个玛利亚的这个颂主颂啊，这两者是这个一致的啊。里面特别的讲到了卑微者被高举啊，这个也是福音的序曲啊。那第二方面呢是大卫之约，指向的新约当中的基督的国度啊，基督的国度才是永远的永恒的啊。那么第三呢，讲到这个大卫战胜歌利亚，歌利亚是巨人，大卫是个人家。看不起眼的这个小人物啊，当时以色列人不敢应战啊，但是呢，大卫出战啊，并且呢，一战定全局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预表呢，基督在十字架上击败那个撒旦的权势啊，这个是大卫战胜歌利亚，代表着基督战胜死亡啊。那最后呢，讲到受苦的受膏者。也是代表耶稣基督的道路啊，受苦的道路啊，大卫在受膏之后啊，没有立刻登基，反而是经历多年的逃亡。那么，其实耶稣基督的路径也是一样啊，这个并且呢，这个伯利恒啊，作为大卫的城，也是大卫子孙的降生之地啊，耶稣基督的降生之地啊。那我们今天来读撒母耳记的时候呢，我们也有这个三个方面的这个提醒啊，或者说有三把钥匙啊。第一把是什么呢？第一把呢，当我们读到这个关于撒母耳记里面的故事，读到扫罗、读到大卫的时候，其实也是作为一种对照啊。这两个人啊，他们被高利都犯罪，也都被指证，但是呢，分水岭在哪里呢？分水岭是扫罗呢是找借口，说我因为是惧怕百姓才这样做啊。大卫不同点呢，在于大卫呢是认罪，我得罪耶和华了啊。所以，当我们读这个撒母耳记的时候呢，我们始终问一个问题我是怎么样的回应啊？我是这个自保式的这个扫罗的这种回应呢，还是像大卫一样转回看到自己的卑微，看到自己的这个罪啊，就承认啊，就求神来赦免啊，这个是第一个方面，对照自己来读这个扫罗故事、大卫的故事啊。第二把钥匙呢，是要留心神看内心的这条主线，从以利的两个儿子到这个高大英俊的这个扫罗，再到耶西的七个儿子。再到这个大卫隐藏的罪啊，全书呢其实反复都在做同一个对比，就是人的眼光怎么看的，神的眼光怎么看的啊？我想这个也是我们要留意的一条，这个读撒母耳记的一条主线啊。神一直在看内心的啊，这些想隐藏的事情，最后都 都要被揭露出来啊。那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要把大卫呢读成路标，而不是把它读成终点啊。大卫确实是这个以色列伟大的君王，但是他也有失败啊。所以，我们读这个大卫的故事的时候，要指向那位更大的大卫的子孙啊。读到大卫最辉煌的时候，我们要想到耶稣基督是更伟大的君王啊。读到大卫最败坏的时候呢，我们要确信我们的真正的王是永不失败的君王啊。好，我们有一个默想跟讨论题啊。我们说整卷这个撒母耳记里面，我们有一条这个内心线啊，这个是人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啊。我们默想一下，如果这一刻这一刻神正在查看你，查看我的内心的话啊，既然是查看内心，就不是看我们的文凭啊，我们的财产啊，我们的甚至不是我们的服事记录啊，也不是别人对我们的评价啊。你觉得我们的神此刻如果是在看我们内心，他会看到的是什么呢？求神帮助我们谦卑的匍匐在神的面前啊，愿意向神敞开求主来鉴察我们啊。那我们也有两个讨论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这个百姓求王啊，他们的错不在于要不要有个王，而在于他们想要像列国一样啊。那今天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有没有什么是我们像这个列国一样的，像这个世界一样的？世界的人把儿女当作是偶像，我们会不会也容易把儿女当作偶像？世界的人以你的这个赚钱多少来可能评价一个人，那我们会不会也有同样的一些的诱惑啊？但是罗马书的第十二章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要心意更新变化查验何为神所喜悦、纯全、善良的旨、良善的旨意啊。所以让我们想一想，哪些地方我们可能受了世界的影响是不是我们可以回转啊？第二个讨论题呢，这个扫罗啊，扫罗犯罪的时候他就推脱掉啊，他说我因惧怕百姓，就听从他们的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哪些时间，我们也是同样的是惧怕人的眼光，老是在想着人怎样评价我们来做事情？而没有真正的顺服神，或者说在顺服神的事情上打了折扣呢？希望这个也是成为我们的警戒啊！不要因为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其实对传道人来说呢，有的时候也有一个考验啊。我觉得做同工、做传道人有一个需要自己检验的地方，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四节讲的这个神，既然神将福音的只是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的心的神的喜欢啊！盼望这个也是对每一个有心服侍的人立下一个志向心智啊。好，最后呢，我们也记几节的圣经第一处就是讲到神看内心这个撒母耳记的16章的第7节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希望每一位向神敞开心扉的这个弟兄姊妹，你们都是这个会得蒙神的眷顾的，因为神是看你的内心第二节圣经15章的22节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供养的这个脂油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在敞开的同时，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敞开的这个顺服胜于献祭这个不要做一些表面的文章这个真正的出发来建立人与人的关系，建立人与神的关系这个第三处是撒母耳记的下的第7章的16节讲到大卫之约神对大卫说：“你的家、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要坚立，直到永远。”所以感谢主啊。 好，我们的萨瓦尔基的这个导论就到这里啊。接下来时间，大家一起来交流探讨，或者有问题也可以一起来分享交流。我们这个时候好像，这个进展很快哈，这个4世纪一过哈，这个啪啪啪的这个，过了这个路德纪啊，这个这么快又到了这个萨摩尔纪啊。萨摩尔纪里面呢，主要的就是3位人物啊，萨摩尔、这个扫罗，然后是大卫啊，就是重点就记这3个人，然后呢。这个6大内容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把，这个大卫分作3个部分啊，讲他的卑微被高立啊，再讲他的兴盛，最后呢也讲到他的这个一些犯罪啊，这个以及内事这个王室的一些的内乱啊，最后还有个附录啊，大概这样记比较容易记住啊。好，大家对萨姆尔记。有没有一些你的这个，读经的期待，或者是读经的感受？萨摩尔，Samuel，玉文姊妹，
非常期待哈。
谢谢牧师今天晚上给我们讲《萨摩尔记》的这一个概论，让我清楚的，再一次的把这一卷书的这一个脉络，就那个在我的脑海当中就很清晰了。而且我们也，就是，那个扫罗。他的那一个不顺服，后来带来的一个后果，给我的一个警示。因为我在生活当中，也经常有一种，就是好像顺服，但是又不是完全顺服。其实就跟扫罗有一点非，不是有一点，就非常相似。所以这一点上就给我一个警示。我们如果要顺服的话，就要完全顺服。还有就是大卫这一个人，这一个他的这一个身份的变化，就是神他从卑微中提拔穷乏人，就是让卑微的升高，在雅各书里面也讲到。让卑微的升高，我们就要喜乐。所以的话，我们不要怕自己是一个卑微的人，就是神常常从卑微的人中拣选人，也从卑微的人中去使用这一些人，即使我是一个很卑微的人，我也可以在最后面最后方的那一个角落，来为这一些家人，为弟兄姐妹，为教会，为国家来祷告。这是我的一个领会。其实我是很肤浅的一个人，但是我就是听了牧师讲了以后，我就觉得。我的思路就清晰多了，感谢主，
感谢
这是
主，
我的。
好，谢谢一文姊妹的回应，分享。还有没有？下面，
牧师，我分享一下，就是分享，主要是把整个萨摩尔记都可以分享，是这个意思吗？
可以啊，可以啊，
就是说，我之前看这个《萨姆耳记》有浅显的领受吧。今天听了朱牧师分享讲的这个这么详细，我从中也得到了益处，就是从这个保罗和，不，保罗去了，这个扫罗和那个。大卫这两个人，为什么谁能看中这个大卫？ 最后的大卫王，其实是扫罗，是咱们人，就是当时那些人，以色列人立的。也就是说，有一句话就是"谁看人，人看人外表，谁看人内心"呢？就是谁没有看错人，因为大卫他虽然有错，他和那个乌利亚是叫乌利亚吧，我有时候把人的名字记不住。他妻子犯了奸淫，他依着这个罪的，他也受到了惩罚。当谁兴起这个先知给他说的时候，他赶快就认罪。他认罪之后呢，就是到你看到晚年的时候。他晚年他不是发冷吗？人把一个处女都，给他，他都不亲近，这就说明他的那个悔改的心确实要比扫罗好，因为从圣经里边我看了好多次，这个人扫罗，他做错了事，他总是要推给这些百姓，他不。直接承认自己也有罪，自己就在这个事上，其实自己想犯那个罪，所以他就把这个罪呢，总要推给别人，这就是他心地刚硬的之处。也就是说，为什么你的谁能看到人内心？因为你的谁从一开始，其实就没有高丽这个扫罗，而是。这些百姓立的他，所以你的大卫，你的是谁看中的？为什么你的这个叫个耶西是吧？耶西他父亲，他几个儿子，你就是说出来以后，你的这个谁说谁跟萨姆说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最后说还有一个儿子。当他这个儿子出来的时候，看着人家就是瘦小。但是你那谁看，不是看人瘦小，也不是你那看人外表就是漂亮啊、帅啊，他是你看人依靠不依靠谁。所以当大卫虽然瘦小的时候和那个叫个那哥利亚打的时候，所以他就说了嘛：“我靠，你靠的是武器。”我靠的是耶和华，所以他能一个十字甩出去，就能把高大的哥利亚给打倒。这就是神看中的人内心实质。最后，也是大卫犯了罪以后，他能有真实的悔改，直到最后有处女给他，他都不亲近。这就是神看人能看到永远。我就分享这么些。
好，谢谢小云的分享啊。其实
不用谢。
大卫跟扫罗的最大不同就是大卫是这个一直是这个看重耶和华啊，看重耶和华怎样讨耶和华的这个就是一犯罪啊，就承认自己的罪在神的面前。扫罗的话呢？太多时候是看重百姓的眼光，我想这个对我们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我们有的时候，会不会也是看重人的眼光多过神的眼光啊？刚才看到妹妹是有回应吗？还是其他弟兄姊妹也可以？
我是想说，对，特别特别期待啊！我在上周末去，上周末去他后，那个正好我们这周好像萨马尔季之前未来得及那个到祷告山去读，我中间就在他后的红木森林那个小屋子里面，把整个萨马尔季的上给读了，下还没有啊。对，也是提前先预热了一遍，你是觉得波澜壮阔的，对，非常非常期待牧师今天的这个，整个的概论也让脉络更加清晰了呀，就 感谢神，盼着跟着牧师师母和大家一起来走这个萨姆尔记上下的这个旅程哈。
谢谢妹妹啊，妹妹刚才提到，其实我们在具体的一张张的查经的之前啊，如果能够把圣经完整的读一遍啊，这个撒母耳记上啊，至少先把上完整的读一遍啊，然后再一起来查经，可能收获会更多啊。那我们的导论呢，其实就是要带大家进入到预备啊，进入到这个查经里面，但是也不能够替代啊，无论查经或者是导论都不能够替代你自己来读圣经啊。我越来越觉得呢，我们现在每天两章两章，或者以前新约每天一章的这样的读经啊。这个吸引点啊，就是因为我们是在完整的一章章的，或者两章两章的在读圣经，而是圣经本身所发出的这个吸引力啊！感谢主啊，谢谢。看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想有一些的回应讨论
那我回应一点，
？OK，好。
今天牧师在信息里面提到，就是耶稣基督才是那位真正的王哈。那我们一路从这个旧约读过来的时候，越来越发现，其实整本圣经它真的是一个整体。从我们读创世纪，看到亚当失败，然后神兴起女人。应许说有女人的后裔，然后神就在呼召亚伯拉罕成为族长来带领百姓，然后又讲到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然后接下来又是约书亚进迦南，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个，百姓在应许之地里面以为就完了，就好了，结果呢，百姓却那样的犯罪。然后神就升起誓师来拯救他们。然后现在我们就到了撒母耳记，然后就转入到这个王国的时代那王国的时代，然后就进入大卫顶峰的这种王国的这种的治理。但是接下去马上看到，就是我们往后读的话，就是列王各个王的这种的失败，然后神兴起了先知来宣告。这个唯有将来来临的这位救主，能够帮助你们，使你们被罪或者被其他国家掳去的，能够回归，能够回来，就让他们要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我们进入新约，就整个就是一个拯救的历史，让我们可以看见神他自己是。如此的有恩典，有怜悯，真是不断的失败，但是神他有自己的一条很完整的这样子的一条的线路来拯救我们，所以感谢主。
感谢主，也谢谢师母啊。那师母刚才回应的时候，忽然想到一点啊，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萨姆耳记导论是从三个乔治开始的。这三个乔治当然都是男性的形象啊。哎，我忽然想到，其实圣经里面的女性的这个形象非常的重要。我们这个前段时间在读的这个路德记啊，路德非常这个顺服的一位女子啊，带出了这个这个撒母耳记啊，然后呢，在撒母耳记的这开始的时候呢，又是一位女性，是哈娜的祷告啊，然后再指向的是撒母耳记，其实也是要指向这个新约的这个最终在耶稣基督上的成就啊，耶稣基督的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啊，也是开始讲到这个玛利亚的这个祷告，她在天使面前说愿主的旨意成就在使女身上啊，所以感谢主也向着我们群里的一起学习圣经的姊妹们啊，这个怎么说为你们感恩希望你们也能够像这个路德像这个哈娜一样这个。神必会使谦卑的人，并且一定会留心，听这个谦卑人的这个祷告啊，也借着你们祝福到整个以色列国，祝福到整个上帝的这个儿女当中啊。所以，我们这个查经之前的这个祷告，这段时间一直为着第二代在祷告啊。我看到基本上都或者说多数也是我们的姊妹在这里祷告，所以谢谢你们的祷告啊。 好，感谢主。那时间的原因，我们就停在这里啊。大家有感动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啊，祷告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学习。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主借着这个撒母耳记的这个导论，让我们看到你在历史当中的这个作为。你借着这个谦卑女子的祷告。借着他们流泪的祷告，你就赐给他们借着他们兴起这个这个以色列人带领着也借着他们让我们更好的看到你的心意。你的心意就是人看外表，但是你是看我内心。所以求主也让我们能够谦卑在你的里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主我们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主啊，让我们每一位的主啊，让我们每一位的姐妹，真的是能够就成为那祷告的母亲，祷告的妻子，主啊，让我们用祷告来，这个真的是尽力这个家事，主啊，那个来兼顾这个家事，主啊，因为只有靠着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才得以站立，主啊，就求主你来带领我们每一个的家庭，主啊，真是兴起更多的祷告的勇士，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感谢主啊！那我们这个撒母耳记的导论就到这里啊，期待我们明天就进入到这一个撒母耳记的第一章、第二章啊。如果方便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打开摄像头一起来拍个照纪念一下啊。那我们今天讲的一节圣经，大家觉得16章第7节好不好？人看外貌，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好不好？如果可以的话，那我们就一起来啊。这个我先给大家读一遍啊，《撒母耳记》第16章第7节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啊。我们后面的耶和华看内心，一起来啊。这个一二三啊，《撒母耳记》第16章第7节，人是
人
看
是看
外
外
貌，
貌，
耶和
耶
华
华
是
是
那
看
看。
内
内
心。
心灵，好，感谢主。